我要关注在传道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一开始我实际上只想在这一章讲一篇信息，那我越是读越是查考。神使我心里的想法越来越多。我要从传道书十二章讲三篇信息了。我很顺便说一句，我很高兴看到 Rachel 姐妹。多年来，许多信徒一直努力将某种程度的正统观念强加给传道者，看似非正统且令人不安的结论。这是因为他们无法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理解传道书，传道书中看似消极的人生观。悲观主义似乎给这本书蒙上阴影，除了鼓励我们放纵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毕竟罪恶和美德都是有限的，因为死亡临到所有人身上。试图寻找生命的意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也找不着。生命中有许多令人不解的地方，那又何苦呢？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有什么，我们就享受就是了。恶人得到义人应得的回报，义人也得到了恶人应得的报应。有很多未解之谜，再多的善行和努力也无法给世界带来正义。义人受苦，恶人兴旺，因果原理并不总是有效。这种解释传道书的方式是不正确的，因为传道书的中心是神。神的子民怎么能对生活有如此消极的看法呢？他们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相信神，凡事感恩，并积极的思考神在他生命中所做的一切。他们如何一切都是虚空的人生观来看待生命呢？正如我们之前学习的，传道者劝告读者改变他们的观点，从神的角度来看待生命。没有神的生命只是空虚的，但有神的生命却提供了生命的目的和意义。没有神的生命不能解释生活中无理的苦难、不平等和不公正，以及生命的价值是什么。但有神的生命让我们拥有更加结果子和丰富的生活。简单的生命不能仅仅通过观察来解释，逻辑不能解释生命中所经历的不常见现象，逻辑不能解释生命中经历不正常的现象，包括恶人繁荣和义人受苦。这十二章再次向我们介绍有关死亡的思想。这是传道书的最后一章。传道书的结语告诉我们如何解释这本书，但乍一看它的总结却离题甚远。然而结语确实在词汇和主题上与书的正文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当它的信息被认真对待作为传道书的结语和阅读指南时，结果既连贯又有说服力。传道者谈到我们人生旅程的最后一部分。首先我们来看看传道者对死亡的看法。所有关于生命之谜的问题和争论都必须停在死亡的现实上。人是有限的，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在他活着的时候得到解决。 如果死后一了百了了，生命就无法被解释。因为在我们死前，在我们死了之后，仍有许多未解之题。如果没有超越死亡的生命，世上没有正义，就不会有因果报应或永远因果的概念。你如何看待恶人平安的死去，而坏人，而好人却受苦呢？传道者引导我们思想永恒，并与我们自身的局限性形成鲜明的对比，包括死亡的现实。为实现的正义要求死后必须有生命，而神是最终的审判者。有一位神，他的知识和智慧是伟大难以测度。如果人类心中没有与生俱来关于神的思想和永恒的正义，那么这个世界将是真正的混乱。世界之所以还有一定程度的和平，是因为人们相信有德行、正义之类的事存在。人们相信恶行必有报应，善行必有好报。没有死亡和死后的生命，我们无法理解生命。无论人相不相信神，大部分人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即使人无法找到生命事件之谜的所有答案，也不应该感到绝望。因为在生命中有许多事我们不知道答案。在传道书三章1到8节中，这段经文非常有名。在这段经文中列出了14对相对的事件，这些相对的事件范围包括出生与死亡。爱与恨，战争与和平，以及生命许多其他的对比特征。这些是神根据自己的美意所指示的时间不断重复的一部分。因此今生的活动具有两极分化的性质。人的本性努力去理解这两极分化的元素如何组合在一起，但神没有将这样的解释赐给人。人可以体会到这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也可以认识到神对所有这些活动的安排是对称的杰作。神的道路对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神造了我们，让我们渴望理解神的作为，但我们的有限性无法达到这一点。由于我们堕落的本性，我们的心愿因挫折和疲倦而受损。传道者至少在两点上明确地指示我们，若我们要在生活中找到幸福。首先，第一点，享受此时此刻所拥有的一切，无论是食物、健康，还是所爱的人。因为这些可能现在我们拥有，但是有可能我们有一天就没有了。在你还有他们的时候，要享受他们。第二点是要记住一切事物都有终结，包括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所以把一切都放在死亡的角度来看，看看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否值得，然后我们可能会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和目的。然而如果两者都缺少了神，那这些价值没有任何的内在意义。我们享受始于想到我们可以享受事物的赐予者。拥有一些可以享受的事物是神的恩赐，同时能够享受神所赐的也是神的恩赐。拥有和享受并不总是同步的，这就像有一辆非常昂贵的汽车，但你却不被允许驾驶一样。 当这些想法与造物主永恒的神这种永恒的神相遇，这些想法一起思考时，我们会变得比以前更加有智慧，知道我们应该努力争取什么。同时这也安慰和鼓励我们，让我们明白永恒的神是善恶的审判者，好人会得到他的奖赏，坏人最终会受到他的审判，这是永恒的正义。也许传道者最烦恼的紧张关系与正义问题有关。如果说世上有什么地方我们希望正义得到伸张，那就是法庭上。但与这种期许相反，我们的作者在三章十六节中说，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甚至在审判之处，像法庭这种地方都有奸恶的存在。然而在第十七节，他表示相信神会审判义人和恶人。在五章八节中，他指出受压迫者的权利被剥夺。在七章十五节中，传道者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义人得到恶人应得的报应，而恶人却得了义人应得的。正是这种难以理解的情况让我们的作者感到烦恼。虽然他确认神在指定的时间里按着旨意掌控着生命的每各个方面，但他也承认神的旨意常常是被掩盖的，不是我们一下子就能看见。由于义人和恶人都在神的掌控之下，而神的旨意常常被掩盖，所以没有人知道他的未来是爱还是恨。然而有一件事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那就是死亡。没有人知道他未来会怎样，也没有人知道怎样才能带来人生最大的成功。因此传道者做出这样的概括，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是令人沮丧的神秘。结果传道者试图充分理解生活的过程中，冲突不断的加剧。他认识到自己无法理解神的作为，由于神存在的无限性和有限的人的堕落，是传道者试图用智慧掌握人生的尝试，却是走入了错误的方向。这不是生命中难题的答案。因此传道书所常讲的不是生命的虚空，而是福音。通过削弱和摧毁肉体的任何希望，传道者提供了只有在神身上才能找到的真正盼望。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生命中存在看不见的奥秘，因果原理在当今世界还没完全实现，这使我们感到迷惑。 Under Kennedy 说，创造宇宙仁慈的神很少能控制他自己的创造物，理性和道德的存在似乎很少给世界带来动力，即使是造物的统一之美也会困扰人们对神的看法。在当今受咒诅的世界里，统一性变得单调，因为正是基于世界脱节的规律性，所以人们嘲笑神和神的应许。目前世界的秩序成为恶人嘲笑神、义人心中困扰的时机，因为神圣的正义迟迟没有到来。没有信心，我们就会跌倒，我们会陷入绝望，因为生活充满了谜团。传道者越观察到生命中的冲突，他就越变得以神为中心，因为没有神就无法理解生命。绝望、无望就是福音的路口， 福音告诉我们，人根本没有盼望，人的盼望必须来自超越人类，超越自然。这个存在必须是全知的，至高无上的存在，统治万物。福音是个奥秘，告诉我们神以肉身来到这世界，使人恢复到神面前。没有神寻找生命的意义是徒劳的，这是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人的智慧严重不足，死亡不断地到人面前嘲讽。有三个障碍存在，第一个不公正，第二个无知，第三个死亡。死亡迄今为止是最具破坏性的。我们的生命有限，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一切的愿望和追求都要终止。正如 Wesley Foster 写道，死亡显然是主要问题，它加强并加剧了其他所有问题。死亡的阴影嘲笑生者的勇敢计划，人无法与这个阴影争论，也无法对抗它，它最终一定会获胜。死亡的前景使我们深刻地思考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在第七章一节中，传道者说，死亡的日子比出生的日子更好。然而他在第九章四到六节中又说，活着的人有指望，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一方面他厌恶生命，如二章十七节说，但另一方面他赞扬生命的享受，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一个人可能一生辛苦劳作，积蓄财宝，但他最终会像乱挥霍的人一样死去。当死亡来临时，他必须留下他一生的积蓄和成果。五章十六节说，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与亚当种族的其他人一样，智者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死亡时间。虽然我们可以过近前的生活，但死亡临到我们就像临到恶人一样，这反映了一种充满张力和扭曲的生活。我们常常因此感到迷惑，死亡的胃口极其贪婪，无法满足，就像凶猛的野兽一样，它默默地跟踪猎物，然后猛烈地发起攻击，往往没有任何警告。死亡撕碎了希望和梦想，并宣称生命本身是虚空、徒劳、无意义或空虚的。因此死亡会让一个人恨恶生命，不是因为他想死，而是因为死亡让生命变得毫无意义。我一生所有的成就在死亡面前毫无意义，因为死亡是无法回避的。传道者认为生命和生活的关键在于面对死亡和垂死之际。去往朝山之家会帮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生命的现实。也许令他惊讶的是，传道者发现只有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现实时，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传道书多次提到死亡和垂死，对死亡的过程和结局最彻底的论述是在十二章一到八节中。这段文字生动地描绘了生命的衰败及其脆弱、恐惧和最终的结局。第二大点，让我们来想想传道者对死亡的对垂死之人的劝告。死亡是本书的主要主题之一， 生命如影，转瞬即逝，而死亡是必然的，所有人都会死，包括罪人。由于神已经指定每个人的死亡时间，人无法影响死亡何时发生，甚至无法知道死亡何时发生。当一个人死后，不能带走他生前的任何事，他走就像他来时一样，死者会进入坟墓，在那里他不再有机会参与今生的活动。死亡是结局，死者最终会被遗忘。年老会带来身体上的问题，必最终导致死亡。其中人的灵魂归向神，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做人可能比做动物更有优势，出名可能比愚昧的人更强，甚至可以活得更久，但最终死亡充当了伟大的均衡器。因此生命的唯一确定性就是死亡。这世上任何人都要死，因此思考死亡的现实，对如何过上充实的生活有所启发。第四章七节说，智慧人的心在招商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他的意思是智者的心在招商之家，而不是在快乐之家。这种观点迫使个人面对所有生命中不可避免指向死亡的现实。因此一种清醒或反思的态度被强加给那个人。 French Delitre said 说，悲伤渗透内心，提升进化转化思想。当我们在面对死亡时，当悲伤进到我们心里，我们开始思想生命的意义和当这样的思想开始时，我们的心灵得到的进化提升，通过鼓励我们思考死亡，传道者挑战我们照着我们的死亡来面对生命。传道者督促我们在生命的早期就要思想我们的结局，那时还有时间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拖延的时间越长，年老的人就被剥夺可以做出必要改变的能力。因此我们若越早的改变，我们的生活就更加充实，荣耀神。传道书警告说，最糟糕的拖延是这样的，让我们一起读传道书十二章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我们不应该浪费时间逃避神，相反的，应该趁还年轻的时候纪念神。当我们还有能力和时间来讨他喜悦，来荣耀神的时候，我们应该纪念造我们的主。我们应该在心理强健、头脑清醒、身体能全力运转的时候为神而活。终有一天我们的记忆会变得不再那么清晰，终有一天年龄的磨损将会来到，生命将经历一次又一次身体上的挫折，死亡将伴随每个人的生活。对于所有人说，当我完成我的目标，我会认真地考虑神的人来说，这就是有些人说他要在先把一些别的事情做完后，他才能去思考神的事，去为神做，去服侍神。 对于这样的人，所罗门说，只有愚昧的人在神的事上拖延。第一节提到神是生命的起源，尽管生命有不平等、死亡和恐怖，但神终究是生者和死者的创造主。神的主权被认为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的调节因素。如果神的生命神在如果神在生命的开始和结束时都存在，那么他肯定在整个生命中都存在。因此，神如果在我们出生时就在，在我们死的时候也在，那他必是从头至尾都在。因此，神可以赋予意义给原本毫无意义的存在，他甚至可以帮助人们摆脱死亡的无意义感。纪念神，造你的主，这是传道者的劝诫，也要纪念，这提供了一个过渡，从因为生命短暂且未来不确定，所以要求过上充实生活的命令，转变为严肃的劝告，明智的生活。正是因为生命是短暂的，而未来是确定的，死亡是确定的。此外，死亡的过程不是充满快乐，而是充满悲伤的经历。纪念这个词意味着必须采取心理活动之后的行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去纪念，不是为了回忆，而是为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符合神永恒和主权的计划。在结局来临之前纪念神，我们不知道结局何时来。为了帮助经文中的思想变得流畅，传道者三次使用了时间的标志。英文圣经翻译为之时或永远，有些英文圣经翻译为之前，这些时间标志，强调了在死亡朽坏的冲击变得明显之前的生命时期。这概括性的总结第二到七节中详细描述的内容，即个人在临终之时不会有任何快乐。我在接下来会解释这一点。在我们经历重生到死的变化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这不是给别人的信息，而是给你的。因为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当纪念造你的主，这意味着生命各个阶段要进行的首要活动是思考神以及他对生命现象的参与。在衰败的日子到来以前，我们应该纪念造物主。衰败的日子是年老毫无喜乐的同义词，这与你年幼的时候形成对比。生命的早年提供了享受的机会，而晚年则没有。造你的主这个词很有意思，是一个复数词。你可能会疑问说，这里有多一位造物主呢？ 这里将造你的主用复数词，可能是主权的复数形式。我们在希伯来的一些表达中也有类似的，看到类似的表达，比如圣洁。圣洁是个抽象的概念，你不能说我是有一个圣洁或者五个圣洁。然而在希伯来表达中将圣洁用作复数，是因为表现神超越一切的圣洁。荣耀也是一样的，荣耀用复数不是因为荣耀可以数算，而是说明神超越一切的荣耀。而这里的造物主，主为复数，不是指多于一位造物主，而是指是高于一切的造物主。就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十二章一到八节的主题是死亡，肉体生命的终结。还有什么比提醒我们神是造物主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死亡的非终结性呢？死亡并不被描述为结束，而是永恒存在的开始。神的名字造物主提醒我们创世纪与传道书的密切相关。创世纪第二章和第三章证明人是用尘土造的，并将归于尘土。同样，传道书三章二十节也说了同样的话。传道书三章二十节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十二章七节说，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人被造为圣洁的，但后来在创世纪三章中却堕落了。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神是万物的创造者。传道书十一章五节说，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我们要在生命的早期，在你年幼的时候纪念神，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生命的幼年和壮年都是转瞬即逝的，随着我们青春时光飞快逝去，老化过程的开始会带来衰退，影响我们生命的活力和动力。快乐与希望与年龄成反比，因此人们应该趁着还有时间去发现生命的意义，并改变生命的轨迹时转向神。 Louis Goldberg 提出传道者担忧背后的意图，他说，我们被鼓励在我们还有智慧的时候，在我们仍然可以享受生活的时候，在我们失去最充分的能力去思考神的旨意之前，将自己献给造我们的主。此外，我们的生命最后一章大大减少实现我们内心愿望的机会。我们内心的心愿，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第十二章一节说，就是你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圣经将此形容为衰败的日子，就是毫无喜乐的时期，缺乏或者不可能快乐的时候。这个喜乐是一个充满情感的词，暗示对某些事物的吸引力，因此是对某事物的渴望和向往。有时我们的老年人 看见年轻人对一些事情充满了好奇和兴趣，然而这些老年人已经无法感到这样的心情了。正如 Holstenberg 敏锐的总结说，如果没有尝过造物主为所有纪念他的人准备的欢乐盛宴，就进入这里所描述那些毫无喜乐的人的行列，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现在我们来看传道者对死亡的警告，第十二章二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二个主题标志，不要等。在我们的思想从个人完全意识到衰败过程之前的那个生命时期，转移到他痛苦的意识到衰败的那个时期。老化现象缓慢但确定，有时我们甚至还未意识。有一天你发现我们身体不再像以前，在老化程序的开始难以觉察的，直到我们有一天发现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在十二章二到五节中包含一系列隐喻，揭示老年的预警迹象不再仅仅是警告而成了现实，他们已经成为现实。下次我会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今天早晨让我们来看第二节。隐喻的开头是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日光月星的暗淡象征着欢乐繁荣的衰落，他们每一个都是光的象征。日月光星，青春岁月已逝，衰败的岁月将至。在这个时刻来临之前，我们应该纪念造物主神。这个信息是给年轻的人。在你还年轻的时候，你被警告要纪念造你的主。这个隐喻应该被理解以下一个或多个解释。第一个解释，一段痛苦和悲伤的时期。第二，喜乐的能力衰退了。或第三，老年时更深刻的寂寞。四，视力下降，因此各种光变得暗淡。最简单的说，这个隐喻表达了生命中失去快乐和兴奋的时候。在那天到来之前，请纪念造物主。传道者接下来将年老描述为雨后返回的云彩。 French Deluge 简洁地描述了希伯来语中云图像的概念。在他的解经书著作中，他说阴天是不幸的一天。在约珥书、西方雅书中都有提到暴雨是神所降的灾祸。因此阴天是一个不幸的象征。传道书十二章二节可能指的是中东的冬季暴雨，随后通常是晴朗的蓝天预示的好天气。在中东的冬季下雨前乌云密布，雨后通常就有蓝天预示的好天气。 然而暴雨风雨过后不久，云突然又出现，再次遮挡了光线，这是一个坏兆头。当雨下了之后，应该要有蓝天，但暴风雨过后不久，云突然又出现，这只会将会有另外一场风暴。这不是一次的重复，而是不断的重复，风暴不断的重复。这是一个坏兆头，无论从字面还是心理上，都会带来忧郁。这意象并非描述视力衰退或青光眼发作，而是指老年人在晚年遭遇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时，容易陷入反复的忧郁之中。就像老年人从一次伤害或疾病中康复后，又遭受另一次伤害或疾病一样，人的希望和梦想不断破灭。许多年前，当安提阿兰卡还在的时候，我的妻子和我们经常去看望他。我们经常在他的晚年一周去看他一次。在他去老人院之前，他常常邀请我们去他家。在我们与他有美好团契时，他要吃药，几乎是一整手掌的药。他要一次吃几颗，喝下水，再吃几颗，吞几颗。我看他的吃的药，我说几乎是像吃饭那么多。他在那笑说，有时候这就是他的饭。多年过去了，我发现我也是同样的情况，我的药也越来越多。早晨晚上有时候我要吃药，我意识到这是衰退的过程。我看向我们的老年人和我们在场的老年人，他们去医院又回到去医院看病，回到家然后又要去医院，又要看病，又回到家，他们不断的重复，不断的要去医院看病，这就像雨后返回的云彩一样。正如 Kittner 评论的那样，乌云总会再次聚集，时间将不再治愈，而是带向死亡。这就是生命。 Daniel Fredericks 认为，返回的云彩代表个人在那些悲惨岁月结束时所面临即将死亡的绝望和恐惧。这是现实，我们不是将现实，我们不是逃避现实，而是要面对。生命是神秘的，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生活中和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然而生命的确定性只在死亡，我们都会死，这是为我们所有人所命定的。如果一个人不能从死亡的角度来看待生命，他的生命终究以虚空告终。因此，当你还年轻的时候，纪念造你的主，侍奉他，因为你很快会变老，并要思考生命的终结。没有神的生命是没有希望的，但有神主宰一切。没有人能推翻死亡，但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给人的盼望。人人都有一死， 然而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凡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如果你活着只为了今生，你在死后，你在死前会后悔。凡信耶稣的虽然死了也不会复活。耶稣就是生命，信靠他，纪念神造你的主，在你还有机会的时候，知道我们必有一死，在他来死亡来临之前服侍神，荣耀他的名，做他忠心的仆人。你现在还有时间做这事，你可能认为想要以后再服侍他，然而你可能那时候很脆弱了，无法再服侍了。你可能想要去探访病人，但是你已经没有力气这么做了。你可能在考虑要在教会里服侍，在你还有能力的时候就这么做。我想到主日学的老师，教导小孩子圣经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主日学老师的工作和努力，在你还有力量的时候就去服侍他，当你不再年轻的时候，你就会后悔。你希望自己，你那时候后悔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去做，所以你不要后悔。今天就是你的机会，将你自己的生命献给主。你可以重新的定位你的生命，将你的生命献给神，因为若没有神，生命就是虚空。因为人必有一死，刷败的日子要来临之前，纪念造你的主，改变你的生命，重新的定位生命中重要的事件。让我们一起向神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很感恩传道者给我们的教训，这个教训有些部分会使我们感到沮丧，但我们知道这不是结局。让我们继续来读这本书的时候，十二章的后面给我们生命的意义，告诉我们在神里面生命是极其丰盛。主给我们这样的认知，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年轻的日子不会永远下去。